请大家为了度化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我们首先补充讲一点安忍回帮灯的方法。那么这个呢是分界的一个方法。分界的方法呢，一段话是由句子组成的，那么这个句子呢有字组成的，这个字呢有音节组成的。如果我们把一段话逐步分解成字，分解成音节，就会知道本来没有回骂的一个字形存在。打个比方来讲，比如别人骂你木卦，那么分解成木和卦两个字，单是一个木字啊，或者是单单是一个卦字，哪一个也没有骂你的问题。说木字的时候呢没有卦，说卦字的时候呢没有木，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其实在任何一个时间的点上，只是一个这个鼓单单的一个声音。只要你自己的第六分别意识不把前前后后的声音联系在一起，以及把声音和说圈语混在一起，那就什么事情都没有的，就像碎裂啊、风动啊、寂灭啊、全非一样。所以我们需要知道，问题就出现在个人的第六分别意识上面。又比如别人骂你说是王八蛋，那么从事件的这个中相上把它呢掀开，首先只有这个王字，再只有霸字，再只有蛋字，那么任何一个字都没有说到这个意思。如果再把蛋字分成音节，那么根是只有声波在震动，那么最后分到每一个刹那就只有一个声音的现象，那么这样分界就不成立是人和会骂，即使百千万界一直不断的会骂，也只是风起鼓动，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自信存在。而且呢，就是知道佛法讲的，无论是从世俗还是从圣意地，或者是从自己或者是从他人的角度，只要自己的第六意识没分别去执着，没有一种对意愿的这个穿隙，即使在无分别的20面前听到一点声音，不会起嗔恨的烦恼。比方来讲，一个人他耳朵有问题听不到这个声音，那你在他旁边再骂再说再诽谤他都没有产生嗔恨的一个机会。或者呢，一个婴儿对他你再赞叹或者是再呵斥他，他也没有任何反应的，是这样。或者呢，你没有精通其他民族的语言，那么在他的这个耳朵里呢，再怎么听到声音，但没有第六意识去分别制作的话呢，对他心相续呢，不会引起嗔心等的烦恼。所以呢，我们就需要知道，确确实实大乘的这个佛法都是呢千真万确的，因为呢它是有道理的，因为这个观察的时候呢，的的确确就是没有真实实有的一个字体，因为我们把一段话呢，从句子、从字、从音节各个方面呢分段的时候呢，就知道前面、后面这个、中间这个各自是各自的，而且呢，前面说的时候，后面和中间这个还没有，刚说到中间这个字的时候呢，前面灭了，后面还没产生的，那么最后那个先欠的时候呢，前面的都已经灭了，所以呢，终身呢非常愚痴的，非常颠倒的，没有一点佛法的智慧。如果有一点智慧，一分析一观察，确确实实就没有什么啊，过去就过去了，或者就是说不去挡色，不去分别，不去制作，不去追求，不去分析，那这样的话不会产生制作分别而产生很多遭恶业损害别人感受痛苦的情况。但是呢，我们反复的分别意识错乱习惯了，他会习惯性的很快就把前前后后的音声连在一起，而且呢把声音和说劝力呢混在一起，听到声音就趋意认为他在说我是王八蛋，由此呢就生气了一层心。那么其实整个过程呢都是一种迷乱的反应，如果没有经过声音和说劝意相互对应的一串戏，那根本就不会起这些连锁反应。但是呢，凡夫人都是呢很可怜的，没有自在的迷眼的气气喘息的呢太坚固了，一旦听到声音以极快的速度就把声音错乱的去为这个意义，而且呢误以为是真实的，还呢认为这是在骂我， 这是在赞叹我心里呢，也起诚心，起傲慢心，都是呢被知己的分别心骗了的，只做多情而已。那么了解了这个迷乱的过程，翻过来把欲言分界，不要被分别意识控制，那确确实实就像纽波罗蜜多经所说，百千界中作是出言，不曾骂入。那么这个时候呢，有人会又讲，如果他是邪毁谤的术，一览之下字字句句呢同一时显现的，而且呢永存不灭的，这个怎么破呢？那么我们这样合理的做破斥，你好好关注你的分别心，只允许用眼睛单纯的看，你怎么没有看到白的是纸，黑的就是墨，哪里有什么回谤的呢？即使大字报贴满大街小巷，仍然只有白白的纸，黑黑的墨而已。所以呢，想一下，这一旦有了佛法的智慧，按照这个方法去观察抉择，按照这样去如理的作意，的的确确相信当中没有办法产生一刹那烦恼。因为呢，如是如是的关照了这个玩法的自心，本来玩法的自心上没有这样形形色色让你产生众多烦恼、感受众多痛苦的一个本性，只是妄念执着，以分别心执着引起来烦恼，有烦恼而痛苦的。所以呢，就是在诸佛菩萨或者说高僧大德的智慧的境界当中呢，玩法都是呢成了平等心，玩法都成了修行的一个方便，玩法每个法它的究竟的本心呢没有别别他地的，玩法本心就是一真法界。在这样安住玩法本心的时候，在每个法上面都可以照见它的大空性的本体，也就是说无论是里里外外的，或者说玩是玩物的，或者说就是七情世界的哪种法，它的本性都是大空性，而且当下它的显现都是空的，空的这个同时因缘聚合的显现，每个都是呢不会有混杂的，各自各因缘聚合的前提下才会显现，显现这个也是犹如水一般的，或者呢这些零零散散的因和缘聚合在一起，没有个总体必须谈做的，必须用一个总体的法上面制作感受与痛苦的一个根据，的的确确是没有的，没有这样的一个实有的存在。但是呢，众生呢，确确实实就是非常颠倒、非常迷乱的一个状态当中呢，制作加制作的，是这样来感受种种的痛苦。实际上呢，别人赞叹你也好，或者骂你、呵斥你怎么样，你想一下，无论是口里说也好，或者写到字上面，都是呢没有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这样讲呢，对方又继续回说，明明看到他的嘴巴在说我，说在制作我，我受不了。那么我们就合理的做破斥，破斥呢就是这样的，你不要动分别意识，好好看他嘴巴开了又合，舌头倦了又伸，气流一呼一吸的，这些云作哪一个在诽谤你？至于他伸出手来制作你，那是无数个微尘在变动的，就像一道光照过来，一阵风刮过来一样。那么对方又会说，你的比喻不恰当，对于无情的法的运作，即使愚人也不会生气，但是呢他是怀有恶意来骂我的。那么我们做佛事，分别心的活动一定源自内心的意愿，如果不源意愿，怎么也活动不了的。他的这个分别心刹那刹那的源作明眼在运转的，那么源前一个妄字的时候呢没有这个罢，源八字的这个时候呢没有这个妄，妄字呢已经灭了，那么这样只是一刹那源一电，只有心的迷乱的活动，除此之外呢确实里面也没有一个他的存在，也没有一个实在的意义。如果你觉得这样是可恨的，那同样应当成恨，福音的飘动啊，江河的奔流啊，都是道理相同的，你应该需要成恨。然后我们再观察，不论是人骂的人，说骂的话，或者呢听回骂的听者，过去已经灭了，未来呢还没有来，都是呢没有的，那么当下一刹那也不安住，以不住的缘故一切都空的。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有某个人在成都，一定有他的住处，如果在成都没有他的住处，那就说明在成都的任何地方找不到他，那么他就是没有的。 那么像这样对方做的会骂不观察的时候呢，好像确确实实有，他说话的语气啊，用的词啊，速度啊等等，都是那很明显的存在。那么正是观察起来，这些语言在哪里安住呢？是在他的口里吗？在他的呼吸道里面吗？是在外在的一个空间当中吗？是在你的耳朵里面吗？里里外外照遍了也得不到的。既然找不到任何动心，什么是灰马呢？或者呢，从方面做观察，比如先说望，再说罢。那么说呢，王字，如果这个声音是时有存在，那它就安住在空间当中。那么以后继续说出其他字的这个时候呢，字是其他的字在显现，并没有影响这个王的声音，应当成为这个王一直安安静静的待在那里。为什么说八字的时候呢不见有王呢？这就说明王本来就没有安住过的，即便没有安住过，哪里是真实实有的一个法呢？因此呢，不必要说很多会骂，连一个字也都找不到的。那么按这样观察下去，骂则骂法等等一切皆空，无量的原地呢都一是消于法界的。所以就是玩法的人圈句都是呢考以迷眼种种的字句等著称的。那么这些详细再进一步观察的时候呢，佛就是说都是呢一种中圣的喉咙当中一种音声，而且呢佛法讲的话就是以靠以阿字来祝贺成能表达某一个内容的字句。但是呢这个阿字呢它是当下无声的一个般若法意，所以就是说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从世俗的这个因缘和合的角度来讲，很多因缘或者说零零散散的这个因素聚合起来的，没有个单独让你感受痛苦的一个东西。或者呢就是说从生意的本性来讲，当下就是无声的大空性，没有任何实有存在的，无论是外的内的，在其境玩法当中呢，没有一个实有存在的法，没有个正是实有科德的一东西。就像回顾一声一样，回顾的声音呢不观察的时候呢，的的确确你说以它就回复意的声音，你说耳也是要相应的这个回声。但是观察的时候呢，无论是这个中圣的圣上，或者是在三顾啊，或者在空间，在里里外外观察的时候呢，正在听到的回声的声音的同时，在当地啊，或者在众生前前后后里里外外，在某个侧面去观察，也得不到一丝一毫的自由的东西。没有观察呢听得到，而且呢就是好像说什么都回声什么，那相信观察呢的确当下就没有一个可得的一个真实的东西。那么同样的道理啊，迷眼的话观待一个凡夫世俗的境界来讲，彼此有沟通的。那么这些呢都是通过某个意愿和某个说圈意，他认为这个是表达这个，那个是那个说圈意，那么这样习气坚固起来的，慢慢慢慢就你说话他来听，他来说你来听，彼此交流啊，或者呢就是拉一个什么东西啊，或者共同做一个什么，做三法连经啊等等，都可以通过意愿来做到。所以说就是没有观察的时候，什么都是呢通过意愿的，说你过来或者你过去或者我讲你听都可以成就。但是呢通过真正的理论一观察的时候呢，它就是一种虚假的，都是众生世俗地当中安立的一个法，而且都是那虚假的迷乱的习气造成的。所以就是很多众生都彼此呢见得到说得到能沟通能交流，这些呢就是一种通风王见的一种情况，都可以就是了解到。所以说就是六道众生各自各不同的，甚至我们看见的比如鸡啊马啊狗啊，或者呢其他的各自的叫的声音，各自不同的方法来解决各自不同的问题。那么想一下，这些呢就是在迷眼的当中呢不观察的时候呢确确实是这样的。但是呢正是要做修行，把世俗的玩法如是如是的了知，然后把世俗法呢专为盗用，然后呢把生意的本性呢让它彻底陷入，那么在这样面对耳底，在初定和如定当中轮番的修的时候呢，需要知道在世俗当中一切一切都是那因缘聚合的，没有个实有的字体，而且呢就是中堕的因缘， 某个因某个愿，因当中呢也有产生前一刹那的因，也有产生后一刹那的因，也有产生中间一刹那的因，或者缘也是不同的等等，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变化。那么这些呢，如果我们修行人想全部都呢转为道用，而且呢不起嗔恨心，不起诽谤他人的念头，不产生损坏性的念头，那么这些的话呢，你就知道这些愚缘赞叹也好，呵斥也好，就像一个木头人，对他赞叹，对他呵斥，他没有任何感受痛苦啊，起这个傲慢烦恼等的情况。那么同样道理，只要你把东西啊，或者是一个语言，或者呢写的一个文章等等，都从不同的这个角度来观察，实际上没有一个真正让心可以去贪心的，可以去傲慢心的，可以去嗔恨的一个东西是不存在的。因为自己的心颠倒迷乱，非力作意才产生这个烦恼，实际上外在的玩法的每个本性上根本不存在产生烦恼的一个所有的东西。如果存在的话，不单是凡夫，连身者佛菩萨眼睛看这个产生烦恼，耳朵听到这个声音必须要产生烦恼，因为外在的东西它本来就具有一定产生烦恼的所有的本体。但这个并非这样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不是在外在上，就要是内面，内面呢也是分别自作，所以呢众生呢一切一切都颠倒的，没有佛法的智慧，没有佛法的如理思维，没有佛法的教育传习，这样正式的修行的话呢，那生生世世就是这样的，从小乃至到死亡世界都在这个上面打转转，都在这样的迷乱当中度日子，都在这样的一种颠倒的迷乱当中起心动念自作攀怨，产生很多不同的烦恼，所以呢种下了很多很多罪业，最后呢还是六转生死当中自己感受痛苦的果报，非常非常的可怜。所以呢从道理上，从实际情况，或者像尼库德勒的话，不得不接受佛法的道理，不得不接受佛法如理思维的观点，而且这个方法是非常三窍的，这样做才能断除痛苦，才能远离迷乱的境界，才能超出生死轮回的痛苦。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些方面呢要花一定的时间，下一定的功夫，吃一定的苦，不要懒惰懈怠，对吃饭很喜欢，对朝山散乱这些呢很重视，或者呢对睡觉啊等等这些呢非常非常有兴趣，说明这些颠倒的习气太严重了。如果再在佛法上不下功夫的话，真正从长远来讲，尼库德勒是没有办法承办的，越来越痛苦的，越来越烦恼重的，越来越造的越多的。而且作为一个佛教徒身份，尤其是作为一个出家沙门的这个身份，然后做一些这样那样没有文思修佛法的话，确确实实是很危险的。包括这个可以说将近说法的人，没有佛法的正见，没有佛法的智慧去引导别人的话，不是弘扬佛法，而是毁灭佛法的一个问题都会出现，是这样。所以呢非常非常可靠的经啊、论啊，或者是开悟的大德们的教言，这些呢都要去阅读啊，反复的串习，心里呢就是观修这些，否则的话呢一辈子连一个培养一个很好道心的基础都没有办法啊，是这样。在讲安身的时候呢，讲了很多很多的理论，确确实实大经大论的这个观要，或者说前经完论当中所讲的修安身的方法呢，在这个光论当中呢圆圆满满的做了抉择，所以呢从头即尾一字一句都不留掉，一步一步的是为观修，尤其是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没有打破这个嗔恨的烦恼的话呢，永远没有办法升起大悲心、菩提心、修安忍度等等的功德，所以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是自己要提醒真知正念，其实修行都是要靠自己的真知正念，自己当自己的老师，把佛法的教育拥在日常生活当中，再去面对万法，确确实实有希望走向菩提道路啊！所以呢，希望大家在这个方面一定要下功夫。主要你是随法、随道理、随真实、随修行的功德的话呢，100%在这个光论当中讲的一个字一个句的内容不能减少，你必须要通达，必须要这样修行，才能远远慢慢的成就菩萨的安忍波罗蜜多的修法。那么这一章我们就补充的方式啊，讲了安忍回谤等的方法啊，下面呢继续讲第二个课盘。第二个课盘呢就是破诸不惜原价附身，悉其衰败。那么论当中这样说到：第二破除不惜原敌附罗，悉其衰损者。意思呢就是不喜欢原敌安乐，喜欢他衰败衰坏的心态， 这个呢必须要除掉。那么将这个呢我们分三个科判来讲，第一个呢就是破除不惜原家富落，第二个呢就是破除欢喜原家帅顺，第三个呢就是乃原害任色意，是这样。首先讲第一，破除不惜原家富落的这个内容。那么这里的这个娑婆发呢，就是见原家很圆满很安乐的时候呢，极度不欢喜的一个心态，这就是这里的娑婆发。那么这个仁波呢，就是思维自己发菩提心的时候呢，离了一切有情，远一切有情，成佛的本愿，这个就是仁波。那么首先呢，以两对相位的过失呢，破除菩萨不欢喜原家富乐。那么第一对相位是这样讲的，本为利乐助有情故，发菩提心，尽以有情自获安乐，翻起成慧。意思呢就是你本来是为了利乐助有情而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现在呢有情自己获得安乐，反而对他嗔恨，这就是第一对相位。意思呢就是说发愿的时候呢，承诺要把最大的成佛的安乐给予有情，那么现在他自己开始得到一点小安乐的时候，反而不愿意，这就是口头上答应的和心里所想的完全相违。然后第二对相违是这样的，又因未愿一切有情皆当成佛，今间必登略有下列两公斤翻身右脑，即为相违。以色列你说但愿一切有情都成佛，那么现在看见他们稍微得到抵挡的两公斤，反而生气又闹，这就是第二对相位。也就是说发愿说我一心希望你能成佛，成为全三界众生恭敬供养的对境，那么到了实际行动当中呢，见到有人对他做一点抵挡的供养恭敬，心里就不愿意，这就是极其相位的意思，就是说心和口呢完全是两种。然后又继续讲，故因欲他即达富罗，端出嫉妒，自心欢喜，若不尔者，则菩提心利乐有情为假名故。那么通过上面的抉择，所以说就是不论他有多大的富贵安乐，都应该端出嫉妒心，以最真诚的心为他而欢喜。如果不这样做，那发菩提心和利乐有情也只是说空话而已。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一段当中的自心欢喜这四个字呢很重要的，这里呢也有两层的意思。那么其中第一层意思呢，就是要发现原先呢心口不一是很危险的一个现象，单单是口头上发菩提心，实际行动上完全相违，这就是偏佛菩萨偏一切众生。这种不愿众生得到安乐的心态呢，如果放任它发展下去，那故事呢非常严重的，见到自己的缺点之后呢，要赶紧调整过来，不能见众生获得多大的富乐，都应当自信的欢喜，这样才能兑现自己所发的菩提原心。不然的话呢，发菩提心就成了有名无实的一种空话，还有自发空愿不去虑心的罪过，这就是第一层的内容。那么第二层的意思呢，就是原先见到众生圆满反而生气又闹，那么这样下去决定会自身诚信堕落恶趣的，是这样一条堕落的路。那么怎么截止这条仙道呢，就是反方向，通过上面的思维引起自信的幻性，这是从根本上杜绝诚信，是破除大乘道最严重的障碍，是在即将堕恶趣的时候呢悬崖勒马，把心呢转过来，重新安置在大乘道当中。那么我们看莲师建的这个大仙人都有圆人常常的安乐的一套心，比如宗肇的昭康记有八句字是这样说的，每日勤诚一炷香，谢天谢地谢君王，丹丘处处天婆娑，为愿人人寿命长。意思呢就是说每天早晨点上一炷香，感谢天地国家，我自求处处五谷奉登，但愿人人寿命延长。然后后四句是这样的，国有宪章按舍己，家无逆之脑爹娘，四方令经该个系，我若聘师也不放啊。意思呢就是说祈愿国家多处贤良大臣治国安邦，祈愿家家没有不孝的逆之乱爹娘，祈愿世界和平，战争用心 就算我自己贫穷也无所谓。另外呢，就是松草的范仲淹也说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连这样先人都有这样伟大的志愿，宽广的胸怀啊，那么作为一个大乘菩萨却极度忧亲福乐，这是万分羞耻的一个事情。我们打个比方来讲，那就好像一个人民的领袖发愿要为人民谋幸福，那么当他看见某人家吃上了好的饭菜，却心里生起嫉妒心一样，成了可笑之处。所以说，就是在何时何地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对治这个嫉妒心啊，是非常非常重要。下面是应用校正左抉择，入云：为了助游情二发菩提心，游情自活罗，何故反成弊？那么第一个乐字就是指佛过的大安乐，第二个乐字呢就是指世间的小安乐。那么何故呢？就是梵文有什么利诱的意思。那么这一颂的内容是这样的：本来你是为了把一切忧心安置在佛过的大安乐而发菩提心的，之后呢你应该按照自己的承诺行持菩萨心，现在有情靠自己稍微得到一点安乐，你为什么反而憎恨他呢？应当欢喜才合理。云林助游请成佛善结功，见下列历经何故其又闹？我们需要知道，三界功就是指佛，佛是三界有情普因供养的对境，所以叫做三界因功。那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最初发心是要让一界有情都成为三界有情普因供养的世尊，现在有情得到低等的力量供经，你为什么见而不欢喜呢？应该要欢喜。然后又说到，若如朔阴阳，当有入宫籍，亲友得自活，不惜其犯乘。那么这里的亲友就是指一切有情，一切有情都是那菩萨的亲友。那么本来该由你来养育的亲友，需要由你来供给，现在亲友能自己生存，你不欢喜反而成灰，这是什么道理呢？又说到，不愿众生罗，其愿得菩提，故若正他佛，其有菩提性。那么一点一时的安乐你都不愿意让众生得到，你怎么会真心愿他们得到无上的大菩提呢？所以说，如果见到别人财富圆满，心里就生气，这有哪里有菩提性呢？愿把一切众生安置在佛国当中呢，是这样的。那么不生菩提性的缘故会让菩提心释怀，所以呢要尽心修习，对别人获得利养恭敬，端出嫉妒心。然后又继续说道，若他从实活，获利在实假，此举废如有，是不是何惯？那么意思呢，就是不论原地从施主那里得到意识，还是东西在施主家，你都得不到的。施主给不给原地和你有什么关系？你有什么不要去嫉妒呢？那么以上我们讲破除不虚缘加富乐，那么做一个煎蛋的归纳，也就是说邪见认呢说，原价对我做呢那么多损害，他富贵享乐，我不应当欢喜。那么婆子不决定，为什么呢？因为不论谁获得利乐，菩萨呢都应该升起欢喜心。这也肯定成立。他的理由是什么呢？理由就是第一个呢，发菩提心就是已经发呢利乐有情的大愿，现在有情自己得到一点安乐，就生嗔恨心，这和发愿明显的相违。而且心里发愿要把一切有情都安置在佛国，现在众生得到少量的利养恭敬，心里就不欢喜，这也明显相违。比如该有自己抚养的人，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应施，应该对此欢喜的。那么从正面观察，无论谁得到利安乐，大乘菩萨都应该心里不嫉妒，真诚的做随喜。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不做的话，那修持利乐有情和发菩提心也只是虚假的口号而已。而且呢，原地得到利乐，菩萨应该欢喜，理由就是不论世主给不给他意识，自己都不可能得到。再者呢，不欢喜别人获得利养，那么原因就是自己想求得利养，而希求利养需要自己修己能得到利养的福德，还需要世主对自己升起清净心性的福德。但是呢，自己产生嗔恨心，唯一就是摧毁利养的因。 那么接下来继续讲第二个客派，婆祖换息袁家帅顺。那么这里的娑婆就是袁家失败的之后幸灾乐祸的一个心态，就是娑婆。那么仁波呢，就是视为这种恶心有害无理的。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袁家衰败，二生患息，即暴心元气失败，仅有自心愿勿尊，唯临自苦，则能顺他然以俱害，四次过欢当一切中而真灭处。那么这里讲袁家失败呢，你心里很高兴，而且呢以报恶性收养他失败，那么单单凭你这样的恶心也损害不到袁家的，这会让自己来受痛苦，即使能损害到他也是两败俱伤，有什么必要呢？在感应篇回编当中又一段文字，就是说别人有失败，这是很不幸的事，不对他同情怜悯，反而支援他失败最好，这是所谓的幸灾乐祸。既然把他人的灾难当作是可喜可乐，那灾祸怎么会不跟着自己来呢？这样做失败不会落在别人头上，反而落在自己的身上呢？即使是最笨的人也不会搬一块石头砸自己的脚，是这样讲的。还让我们看看前三录当中记载的一个公案。公案是这样的，松过的这个大夫将院有十个儿子，一个是驼背的，一个是呢跛子，一个呢就是肢体微弱的，一个呢就是双脚残废的，一个呢是疯疯癫癫的，一个呢就是痴痴呆呆的，一个就是聋子，一个就是瞎子，一个呢是哑巴，一个呢是在监狱当中。那么他的朋友自告问他，你平时的行为如何？怎么有这样大的灾祸呢？他就说，平时我也没造什么恶，我自是喜欢嫉妒人，谁生过我我就嫉恨他，谁奉承我我就喜欢他，听说别人心善我就怀疑，听说别人有个恶我就相信，奸人有所得如同自己有损失，奸人有所失就像自己有所得。那么至高就说，原来你的心态是这样啊，你很快会遭到灭门自在，你的恶报何止是现在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江源听了大吃一惊，至高呢劝导他甜水冲告，也差之细小的事情，你能同甘欠费一定会赚获为富的，你现在盖着还不算完。那么从此之后呢，江渊生病的恶性呢都一一的改正，不到几年后呢，几个孩子的病呢都坚持好了。那么还是要这里呢重复说一句，万法唯心自现，也就是说一切一切的法都是呢自己的心怎么做就怎么显现的，那么原人得安乐就会自己得安乐，原人得痛苦也只有自己受痛苦。江渊过去的心态很恶劣，原人失败不原人成功，这样用心对别人呢是没有什么损害，害的只是自己。那么按这样视为幸灾乐祸的过患之后呢，何时何处都要灭除这种恶性。然后又一种较真左抉择，入云蛇缘又补喜，入游赫科罗，今游入喜缘，其为顺他印。如如心轮所说，原地有不欢喜，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因为这样做对你毫无利益，只有损害，你希望原地受损害，单凭你的这个恶愿也不会成为让他受损害的因缘，既然愿望丝毫不会实现，何必动这样无意义的诚心呢？又说到中游入岩城，踏窟入河喜，若为慢我心，损失即过次。那么即使你的恶愿成功了，但是呢让他人感受痛苦，你有什么好高兴的呢？如果说这样做让我心里满足，你生起这样严重的损害心，哪里有比这个更严重的损失呢？因为你会以这个害心堕落三恶趣当中的。然后又说到，比烦恼欲福利钩子所之，我以地狱火钉收于主见。那么这里欲福就是比喻嗔恨心，那么利钩呢就是比喻恶业。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就像渔夫呢以利钩把鱼呢钩上，再放入油锅当中，那么烦恼的诚心渔夫以蒙利恶业的利钩一定会把你钩住，放进地狱的油锅里面蒙利的奸诈。 那么上面所讲的内容就是破除环隙，冤家算算。那么对于这个呢，我们做个煎蛋的中介啊。那么邪奸者呢，就是说我当然愿意原地算算，因为他对我做的很多损害，那么我们就做破除，这个也不确定。单单以你希望原地衰损的恶心，并不能让原地衰损啊，即使以这一恶缘损害的原地，但是呢让自他都衰损没有任何意义的。比如你自己成了乞丐就够了，不必要再让别人成为乞丐。还有下面这些邪见，邪见就是说，虽然对于我个人做损坏，我生起嗔心不合理，但是对于三宝做损坏，令对损害者嗔恨，那么我们破斥不成立。为什么呢？因为三宝并不是可损害的对境，他对三宝不具有损害，你自己生嗔心有什么道理呢？还呢，有一类邪见者，就是说应该对损害自己亲友的冤家生起嗔恨心，那么我们破斥这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亲友当时以自己的前世的恶业而受这个报应，怎么能恨冤家呢？而且呢，这是以有心的原地和无心的物气两者对亲友做的损害，那么你只对有心的原地嗔恨并不合理的。而且呢，大乘菩萨应当相方设法让一切有心的彼此慈爱，这是从损害恶业当中产生的缘故。比如焚烧房屋的烈火、刀草等，意思呢就是亲友和他的冤家之间发生斗争，是有过去的损害恶业先行的过报，就像稻草与缘而这个燃烧一样。所以大乘菩萨看到这个恶心事件时候呢，应当向方设法的灭火，而不是添油加菜，也就是说要这个想方法消除彼此的矛盾和冲突，让双方呢重归于好，这个是菩萨该做的事。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讲第三个客观，也就是说乃缘害任舍意。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下面这一大段的这个论文就是对前面修习乃缘害任的原理和方法做一个提要式的总结。那么论当中这样说道：如是若以障碍卧罗及我庆乐未作废乐，并与缘家所有甚思以想视为不可乐相，由此甚有忧怎发称？那么我们需要知道，这就是在将诚信的升起次第。如果对于障碍我和我亲人的安乐，以及做非安乐，以及对于缘家的圆满甚思一向看作不可乐的相，那么就会由此呢升起忧恼，忧恼以增长，就会引发诚信的烦恼。然后又讲到，若能破其一想不息，则知其有忧有细骨，成者不胜。那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能破除一想不息，就能自息忧恼，而自信的忧恼呢，诚心也不能没有所以而产生。所以总而言之，以上呢就讲了诚信的生气和灭除的两种次第。生气的次第呢，就是不可乐相胜故忧恼胜，忧恼胜故诚心胜。那么灭除的次第呢，就是不可乐相灭故忧恼灭，忧恼灭故呢诚心灭。那么这里已经开始呢，一上修乃冤害任的基本原理和它的方法。而且呢，我们从过推因，升起诚心的原因是内心的忧恼，忧恼的原因呢就是内心呢惯不可爱的相。所以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视为不可乐的情况呢有这样三类。第一类呢，就是别人障碍我们获取安乐，赞誉称颂力量。第二类呢，就别人伤害我们，对我们诽谤说粗言穿恶命。第三呢，原地得到圆满的安乐。那么这样就找到诚心生气的根源，就是趋向，而且呢就是趋不可乐的相，说白呢就是不欢喜的相。正因为把这些看成不可乐，所以呢当境界先见的时候呢，内心呢就陷入忧恼当中，忧恼一加深就会爆发成恨心。那么现在修乃缘害任，从翻方面走，一定要在根上对治，不在这个根岸上对治，那么安忍也难以修成功的。怎么在根上对治呢？就是通过如理思维，把原先的想法呢转换掉。打比方来讲，比如把不可乐相呢换成可乐的相，心里欢喜的面对，心里欢喜的接受，那么这个相一坚固，就不可能忧恼而生成。或者呢，把不可乐相呢换成 悲悯相，自己的心呢随着悲悯相来转，会增长利他的心，那么也一定会折子生成。那么其他呢，修青山相啊、威法相啊、舍受相啊、三智识相啊、苦相啊、欢在相啊、无常相、等等，都是由这个一相堪忍的原理而分门别类的展开种种安忍的法门。然后又说到皈依前说先正念，正念就是真实的道理，于此破其一相不息，有众多梦，众多梦当中的这个梦呢，就是指于途径灭诸嗔恚，以其过失追终大故。那么以此呢，因此应当应用以上所开现的各种真实的道理，破除一想不欢喜的心态，通过多种途径来灭除嗔恨心。因为嗔心的过失呢最严重的缘故，所以说我们需要了知，对于修行大乘的菩萨来说，其一百个贪心的罪过呢，不如其一个嗔心的罪过大。嗔心是损坏菩提心的、毁坏菩萨戒的最大原地，所以呢要主动的从各个方面来灭除。然后下面这一段论文就是以正面和反面说明对于灭除嗔恚以妙慧观察修极其重要的缘故，如果涉及即不应力讲这个问题。首先是从正面讲，能灭教首以己上说佛子正义，要以烦恼二心薄难向内摧怀，第一臭敌嗔恨自离及此等故。那么一次呢，能够灭除嗔心的教授，也就是像上面所讲到的大乘诸多佛子的正义，要和烦恼信息薄难之后向内摧怀第一臭敌嗔恨的正义，就是这些的缘故。然后又讲到，若能以观察回三为四则，一多真理，二真破除，则能遮之多累成回，有众多门发生看身，能得见故微妙细期，一是右其无垢正理，于真教义或丁解故。如果能够以观察妙慧三驾四维做抉择，应用很多众的正理正确的破除，那就能遮止很多类的嗔恨烦恼，有很多方面发生看任，能够获得坚固微妙的气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有无垢的正义对于真实教法的意义彻底获得了丁戒的缘故。然后下面是从翻面做观察，由舍惯毁色者秀者，即舍次等菩萨一切光大妙心，当知即时自他下身收取信仰无上障碍，犹如渡舍应当远离。那么这呢，意思说，如果有人舍弃以观察的妙慧色者修心，那就是舍弃了以上大乘菩萨一切光大的这个妙心。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自己和他人的下面人生收取心要的最大的障碍，就像毒蛇一样，应当呢及早远离。这就是讲，如果舍弃以观察妙慧实则修，那就舍弃了大乘殊胜智道。所以呢，要想毒一样舍弃，这个非常重要。是这样讲的，今天就讲到这里。
苏那么的一当家族八年同你你别着那半世将几个难求啊龙之这边走林着啊着